Jerry 帮我放一下那个一个图片哈，上面放了一个图片。这个图片呢，我想蛮适合今天的哈，因为我们今天降了26度哈，昨天热了90几度，今天大概上午起来可能60度左右哈。猜猜看是哪里？不太难猜，这个是哪里？很冷的地方，猜猜看这是哪里？啊？有的猜北极，猜另外一边吧。南极，哦，好，再猜一个。南极大概是几度？我们这边波士顿比较冷的时候，大概-15度或20度嘛，哈。请问南极是几度？猜猜看。零下多少？哎呦，有，你去过南极啊？一猜就猜中了，-90度。好，然后那个我们知道 Boston 的风呢，你如果冬天的时候风吹的时候会降几度？就是通常风吹一降降个10几度嘛，哈。那-90度风吹的时候可以降几度？再降30度。-120度。好，那美国从1956年呢就开始有科学家住在南极这个整个南极大概有30几个科学站美国有3个永久的站，然后呢南极大概他们有冬天到夏天。请问南极的冬天是从如果从一月开始算，请问它的冬天到几月结束？我们这边冬天，我们说啊，我们波士顿今年真的昏了哈，今年不知道哪一天冬天才会停，连今天5月27号的冬还有点冬天的味道。所以我们觉得波士顿的冬天从一月这样一直闪到4月，然后5月也有冬天的影子。南极的冬天是11月。那就剩下没几个月。好，那他这个科学站呢，他人少的时候大概就是50个人，人多的时候是150个人。请问你是个基督徒，那有一天呢神差你去南极跟这150个跟150个人传福音，你估计还有一点要特别解释一下，南极呢大概有6个月连续的黑暗期，就是有6个月都是晚上，都没有白天。请问在这样的一个气候状况之下，环境状况之下，你觉得基督徒的生命会不会倒退？因为你连续6个月都是黑暗的，你觉得是会倒退还是前进？你想一想看哈。那今年的1月份呢，美国的这个今日基督教这个很重要的杂志呢，就登出了一篇文章，是有一位传道人神差遣他去南极，然后那边传福音，相当的难。他的主日崇拜是5个人到8个人，那50个人有5个人8个人不错了，还1/10了啊。那所以呢，他就在那个环境之下呢，他写了一个主题叫做“黑暗之主”。在神那里没有黑暗，在神那里黑暗看来还是白昼。那他在这个主日崇拜里面呢，他就碰到一位这个基督徒叫John，他在描写南极这个地方的时候，他说南极呢看起来好像是一个退隐灵修的地方，但是呢它也是一个流放彷徨等待的地方。John是一个基督徒，当他们在一起崇拜 没有任何环境，就是一个很小的房间，然后五个人在那边敬拜的时候，读经文敬拜的时候呢，他就用很艰难的语气向他讲述了他的生命的故事。他在来科学站之前呢，他有一个已经恶化了25年的婚姻，他是何等无力的来挽救他，他跟他成年子女的关系也严重受损，跟他所期望的相距甚远。这样讲，我花了很多年的时间呢，想理清楚这25年的光景，但是始终呢，连个头绪都没有。但是这样在讲这个话的时候呢，这个作者这样写，他眼中闪烁着一丝希望的微光。你仔细看哦，南极，我们就北极光，这个叫南极光嘛，我不是很懂哦，我不学气象的。这南极的极光，哦，这个作者讲说，你在南极的时候，你就户外一往户外一看呢，真是一望无际。然后你可以看到在人类的城市看不到的星座，哦，你可以看到这个上面有些星座是很清楚的。你看到一望无际的时候，你不仅不会感受到这个黑暗的恐怖，你会感受到神就在一望无际的这个黑暗跟大地里面充满着全地。所以当像在主日崇拜他这样讲他生命的过去的时候，虽然他彷徨，虽然他流浪，虽然他真的是艰难的在等待，但是他说他的眼中闪烁着一丝希望的微光。然后就在这段的时间呢，他开始看见说，神带领他用完全不同的观点来思考他跟家人的关系。作者这样描述，基督徒到了这么黑暗的地方，这个整连续6个月的黑暗，基督徒在这样的光景的时候，反而会想亲近这个黑暗，会想更安静在神面前独处。而这孤独呢，帮助John从一个绝望痛苦的环境中走出来，然后他在那里遇见至高的神。像这样说，他慢慢明白了，我永远也许不会了解为什么事情会这样子，但是现在在黑暗的孤独中，他遇见神，他可以放手，他知道愈合是需要时间的。结束这段的旅程，像准备回到美国的时候，他心里面是这样的悸动，他说，这段时间我跟至高者的关系得到了突破，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神的医治会超越我过去的痛苦。在还没回到家之前，神已经预备好我有一个重新的开始。这样在讲这个光景的时候呢，这个作者提到说，这很像雅各，他要回家之前呢，他跟神摔跤，他不知道后面要发生什么事情，但是呢，摔完跤之后，他对神有更深的了解，他心里面充满着一丝的希望，充满着世界挪不去的平安。我们看到John的生命光景，看到雅各的生命光景，待会我们再仔细看，我们再过来几个礼拜之内，我们要看约拿的生命的光景的时候，我们就觉得一点都不陌生。旧约圣经，一个在主里面久的人，当你把旧约圣经拿起来读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读的不是你 不是旧约圣经人物的故事而已。你的生命敞开的时候，那个旧约圣经里面的每一个生命的人物都指向你的生命，然后再从他们的生命里面跟我们的生命里面指向基督的生命。所以我们就求主来帮助我们，在过去未来这几个礼拜之内，我们让约拿书成为我们生命的镜子，看到神如何过去如何引领我们，现在如何引领我们，将来如何引领我们。我们一起来低头做个祷告。亲爱巴父，我们曾经彷徨，曾经流浪，曾经等待，也曾经躲避，但是主啊，我到哪里去逃避你的灵呢？无论我逃到哪里，你都用你的双手扶着我，拉着我，引导着我。主啊，我的好处怎么可能在你之外呢？当我们看到你的子民约翰到了南极的时候，他带着可能是一生的创伤来到这个南极的黑暗中，就是在海的极处，我们也不能躲避你的面，你反而拥抱我们，就像浪子的故事那位父亲一样，翘着脚等候我们浪子回头。谢谢主，你这样恩待我们，求主保守我们来继续经历你，透过约拿来述说我们的生命，也述说你的恩典。奉主圣名求，阿们。约拿书对很多在主里面久的基督徒，你会感觉这是非常熟悉的一卷书啊。但是就像每一卷圣经一样，因为它不是一个黑纸白字而已，它是描述的神的子民的生命。约拿书的作者没有很明显解说是谁，但是无论是约拿自己写的或者是旁边人写的，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同心来看约拿的时候，这个约拿它是一个什么呢？什么样的书信呢？约拿不是一条大鱼的故事，这个其实不是整个书信的重点。约拿事实上是一个生命的忏悔录。当我们仔细去读约拿的时候，我就可以读到我的生命里面在约拿中出现，我也可以读到在国语堂的弟兄姐妹中间大家走过许多约拿走过的路程。我们来看第一节第一句话，那个本身的震撼力就很强。我们信主之后，有多少时候我们会彷徨，甚至会流浪、等待、会躲避？但是就在这样的光景里面，第一节说，耶和华的话临到你亚米大的亚米泰的儿子约拿。我们来看这两个字，临到。约拿故事很容易我们在读的时候怎么以为是神要审判的一个故事，但是你如果仔细在读约拿故事，通通不是真的主要目标，都不是在讲约拿，约拿才是在讲神的恩慈，神对约拿的恩慈，神对尼尼百姓的恩慈，神对那个船上人那些水手的恩慈，神对你我的恩慈。 当约拿的生命光景在一个很深的低潮的时候，这个第一节话说，神的话临到他的生命里面。神的话临到生命里面，乃是神的恩典临到他的生命里面的意思。然后他要他做一件事情，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百姓呼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的面前。约拿是在圣经里面是国王，以色列国王下面的一个先知，北国以色列国王下面的一个先知。如果你看圣经的话呢，你会发现约拿对神的了解有相当的深入。当时北国的国王叫耶罗波安，他却行这个他的父亲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然后使以色列人陷在罪的一切罪里面。但是神借着约拿所说的话说，因为耶和华看见以色列人甚是艰苦，无论困苦的自由的都没有了，也无人帮助以色列人。耶和华说，没有要将以色列民从天下涂抹，乃是借着耶罗波安这个不敬畏神的王要拯救他们。所以后面就描述说，神借着先知的话引领这个王收复了以色列相当多的一个失土，他的北边就是面临着相当强大的这个尼尼微人的当时的亚述帝国。所以对约拿来讲呢，他的生命里面呢，我们如果从那个经文来看，他事实上是处在一个高潮期，他生命里面是处在一个高山期。神借着他的话，然后鼓励，即使他是不是一个很敬畏神的王，然后借着那个不敬畏神的王，然后收复了失土。那这句话代表什么意思呢？那个代表说，在约拿的心目中，神能借着我，然后把这个失去的国土把它拉回来。所以这个就是约拿的背景。然后在敌我对视的这个背景之下，这个我们刚讲说耶和华的话临到约拿，他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城去，向其中的百姓呼喊。要呼喊什么呢？啊，我们就看第三章的第三节，第三章第四节，那个呼喊就是要跟当时的这个他的以色列敌国百姓说，再等四十天，尼尼微必倾覆了。然后，如果再看第四章第二节，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当时他做了这样一个祷告，他说：“耶和华。”我在本国的时候，那就讲说他当时还在以色列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富的慈爱，不后悔，而且后悔不降所降的灾，所以我急速逃往他失去。约拿，如果你仔细看，约拿在面对神呼召他去以色列的敌国啊，传悔改的道的时候，他心里面内心的光景是一个很深的挣扎。我们在这一节里面，我们看到说约拿的第一个反应是我要躲你。那从第一章呢，再看到第四章呢，你会发现约拿有连续七个不同的反应，而这个反应呢，只有一个方向，就往下走。约拿躲避神，然后到了后面经文的时候， 约拿到了船上呢沉睡了，然后呢最后因为风浪很大，约拿就建议水手呢把他丢到海里面。约拿躲避沉睡，再过来约拿甚至愿意让人把他投海，然后投海之后呢，神预备了一条大鱼然后把他救出来，他是有感恩。但是呢等到第三章，约拿勉强听神的话去传福音给尼尼微城的时候呢，如果再仔细看，他虽然传了福音，但是他事实上在做观望。然后第四章发现呢，神不降他所要降的灾的时候呢，他就大怒，而且不仅大怒呢，到了第四章第三节甚至于跟神求死。所以约拿的七个反应呢，我们不禁要问说，那约拿你到底在躲避什么？如果我们再回到约拿做先知的时候，他的我们刚刚讲说收入失土了，因为神帮助以色列，所以能够收入失土。那如果从这刚刚所有的背景整个加起来，我们看到一件事情，约拿愿意神帮助以色列，约拿不愿意神帮助以色列的敌人。那这到底又是什么意思呢？约拿当神不降他所降的灾，他所预告说尼尼微城就要倾覆，要降就不降那个灾的时候呢，约拿所看见的是他觉得神怎么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呢？他对神其实觉得很失望，失望到一个地步，他后面一步一步光景到最后他是求死，他认为神不应该照那样做，他认为神应该照他自己想象的方式去做。弟兄姐妹，当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约拿的生命的光景绝对不是很特别的。我们有多少时候我们觉得神跟我想的出入很大，那我们通常第一个反应是什么？第一个反应也不见得会跟神抗议祷告，都不会。第一个反应就是，反正神你要走这样，我很不喜欢，我就走那样。当我们讲到他斯的时候呢，这个约拿说起来往他斯去。他斯是个什么地方？他斯是一个耶和华的名还没有被传到的地方。你再仔细看哈，约拿一离开了这个以色列呢，他也离开了神的百姓，然后他也离开了神的话语，也离开了神的名。这代表什么意思呢？约拿要去一个地方他自己可以主宰的，当神的意思跟我的意思相反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我要去一个地方我自己可以掌控的地方。那你可能说，苏牧师啊，我没有常常这样子啊，我没有约拿这么剧烈啊，约拿这样一转都跑好远了。约拿是选了一个很远的地方要逃离，因为他不想让神再提醒他要去跟以色列仇敌传福音。我们可能没有像约拿跑那么远，但是你若仔细看，当我的心意跟神的心意很冲突，我觉得神没有照我的意思做，我很不高兴的时候，我跟后面约拿的生命观点是很接近的。我们的失望，前面会开始失望开始躲避，后面其实会变成绝望。这个生命的光景是让神从头到尾都知道。所以你当看约拿书信的时候呢，你看见的不是约拿的这种远离神的光景而已，约拿的这个七个反应都能够反映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任何一个基督徒其实都经历过这七个反应。最叫我们惊讶的不是我们有没有这个反应， 最叫我们惊讶是神的反应。神遇见约拿的逃避，神的心意就是一路想把他挽回，要摇醒他，要拯救他，要赦免他，要怜悯他。最后神用一句话说，我岂能不爱惜这尼尼微城里面的一切的动物，一切的人类。那这个里面没讲的是，我既然爱惜他们，我当然也爱惜你。当我们现在低潮的时候，我们很难相信我的环境神是看顾着我。在我们中间啊，很多弟兄姐妹其实都走过这样的一个路程。有一位癌症病人，他大概病了八年。那有一次有个机会，他就跟我讲，那个八年前，他对主的关系、跟主的关系、跟人的关系，真的就是很远离，会逃避，会沉睡，会自以为意。所以一开始当那个癌细胞来的时候，他觉得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在他身上呢？他觉得癌细胞，他没有做出什么大事，神为什么允许癌细胞临到他身上呢？他觉得非常的难过，他不知道怎么走过去。但是这八年来神一路带领路程，他开始看见原来癌细胞也是在神的掌权之下，原来癌细胞是神所送给他一个这一生恐怕是其中最好的礼物之一。癌细胞把他的骄傲全部拉下来，让他回过头来看到他灵魂深处里面的需要。癌细胞也提醒他不要再停留在他施，不要再远离神到一个没有神的百姓、没有神的话、没有神的灵、没有神的同在、没有神的名的地方。因为你躲避不了神的灵，神的慈爱这八年来对他是何等的恩待。他虽然有很多的波折，但他生命很明显的看见他整个生命被神翻转过来。约拿是神怜悯的神的仆人，约拿也是怜悯我们的啊，也是神用约拿在点破我们生命中的光景。其实在我们要承认一件事情，我们的教会呢，这五十几年来，我们有高峰，有低谷。我想，我们现在整个教会也竟走入了一个光景，可能有很多时候，这个我们在谈教会方向的时候，我们有很多人会觉得说，怎么没有方向感呢？为什么神你没有这个摇醒你的领袖，然后带出一个清楚的路呢？我记得我跟那个我们的退休的主任牧师冯雅各牧师，我就问过，我说冯牧师，你怎么带领我们教会？因为他在带领的时候，真的把我们教会带到一个很突破的一个阶段。我觉得冯牧师给的答案呢，是很真实的。他说，我不是一个很有意向的牧师，我只知道一件事情，今天神怎么叫我带，我就一步一步跟着他。我看不到很远的地方，但是我知道我每一天要来跟随主。在教会里面，冯牧师服侍这二十几年，有很多很辛苦的过程，但是他看到，很清楚看到，神透过这么多的高峰低谷，神是很信实的，一步一步怜悯他，带领他跟带领教会一路一路走过来。我们的教会也面临同样的光景，所以神 怜悯属于他的子儿女，神的仆人，神也怜悯属就是对抗他的敌人。我们看说，神差约拿去，你跟尼尼微城里面的人呼喊，40天之内你就要请父了。然后他说，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的面前。当人的恶达到神的面前的时候，神一定会有表达的。第一个就是会激起神的发怒，然后会有公义的审判。但是很明显的，神在这里的作为是希望激起他们的悔改，让神来赦免他们。所以神是不仅施恩怜悯他的子民，神也施恩怜悯对抗他的敌人。但这是什么意思呢？神人的格局跟神的格局是差别很大。人的格局是什么？人的格局就是我只能去照顾看顾我能够爱得下去的人，或者我想要爱的人。这个就是约拿，这可能就是我们的光景。但是神的格局是我们也要去照顾喜欢我不能接纳人，我不能喜欢的人。我在想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想到有一次有一个姐妹她在我们的团体中间因为她生命里面有很多可能是过去的一个困难，所以她就直接间接的伤害了很多人。然后伤害到一个程度，我就发现很多弟兄姐妹大家不是很容易接纳他，大家没办法接纳他。然后不仅如此，我发现那个姐妹要回中国的时候她跑来见我，她说，苏牧师，我要回中国了。然后当时我的反应把我自己吓一跳，我的反应是，你真的要回中国吗？你是真的要回中国吗？其实在我心里面，我发现我是不能接纳他，我对他还不能饶恕，我对他还不能接纳。当我在读耶拿书的时候，我们所看见的这个不是神的格局，这是人的格局。当我不能接纳一个神所接纳的人的时候，神所爱的人的时候，我就是约拿。在2-3年前从温哥华我们请来一个皮特吴牧师，他说他们在有一天在一个宣教大会里面，然后宣教大会里面有从当时那个伊斯兰帝国是很兴盛的，所以有从叙利亚来的牧师来到他们的宣教场地，大概是在马来西亚，然后上千个牧师跟同工坐在那里，然后这个叙利亚的牧师就说，你们能不能差人到伊斯兰帝国去就是说到叙利亚来，我们传福音给伊斯兰帝国人。当他这样呼喊的时候，一共有10个人愿意举手站起来，有一些是巴西人，有一些是中国人。但是当当时的光景，那些举手起来的人，他们知道他面对的是什么，他们面对的就相当于约拿要面对尼尼微城里面的人一样，是非常残忍的，会丧命的。1000多个人为这10个人祷告，这是2-3年前的事情。我们现在我现在还没有联络皮特吴牧师，我们真的很想听听这10个人猜出去的 的光景。用神的眼光去看我们不喜欢的人，因为神爱我们所不喜欢的人。所以神施恩怜悯他的子民，神施恩怜悯他的敌人，神也施恩怜悯我们读约拿书的人。我们看见约拿的对神的一个失望，我们也看见不只是约拿有时候对神失望，有时候我们也会经历约拿对神的失望。但是神是否会对我们失望呢？你会发现在约拿书里面，在我们生命经历里面，神用坚定不移的爱来挽回我们，以免我们忧愁太过进入沉沦。我们有很多做父母亲的，他们有时候他们的子女从中国来的时候我们就找机会，很多时候他就请我来跟他的孩子谈话，因为他们正在斟酌是不是要放下中国的那一边然后到美国来。当我在谈这个时候呢，我觉得神很重视的提醒我一句话，因为我的目的不是为了他的父母亲把他拉过来，我的目的只能跟这个弟兄姐妹说，你要去看神的心意，因为无论在中国或在美国，我相信都有神的心意的。所以我是这样跟他谈，我说可能你目标现在目标最重要的事情不是来中国也不是来美国，地点不是最重要的，地点是你觉得耶稣基督有没有在你生命里面成型成长起来。如果你今天神差你到美国的话，我跟你保证你会经历一个相当翻天地覆的一个生命的成长过程。神用各样的艰难各样的困苦给你当水跟饼吃，为的是要塑造基督在你生命里面成型。如果是这样的话，可能是神差你来美国。所以当我们回过头去看约拿的这个生命的时候，我们回过头去看我们生命里面的各式各样的高高低低起起伏伏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每一个风浪呢，都是神用这个风浪让我们基督在我们心里面成型。约拿写这个整个约拿书，不论是约拿写的或是旁边人写的，约拿能够把这个他生命里面的软弱写出来，那个是基督在他生命里面已经开始突破开始成型了。诗篇139篇，刚刚我们所唱的诗歌，主啊你鉴察我认识我，我舌头上的一句话没有一句你不知道，我无论往哪里去我都不能逃离开你的慈爱。黑暗必定遮蔽我，我周围亮光必定成为黑夜，黑暗也不能遮蔽我，使你不见，黑夜却如白昼发亮，黑暗和光明在你看都是一样。然后诗篇说，你的意念神啊，你的意念对我是何其的宝贵，何其的众多，如若数点比海沙更多，我睡醒的时候仍与你同在。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我在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我们回到刚刚那个南极的作者，他说他在南极工作的时候呢，他是少数，因为大部分南极工作的时候他不要你走到外面去，可能外面随时会上升的，但是他的工作是输送物资，所以他需要从这一站走到另外一站，其实是很危险，其实是几分钟。但是在这几分钟里面呢，他发现当他走到那么寒冷的一个危险的环境的时候呢，他这样讲， 在黑暗里面，我看到神的手是何等的奇妙，他看到天上的星宿是何等的奇妙，这么大的天地，竟然创造天地的神是为我操心。所以这个传道人在南极的时候，他看到虽然这是极度寒冷，随时有死亡的威胁，但是他更看见这个世界充满了神的慈爱，他觉得神是在黑夜里面对他轻声细语。他这样写，在黑暗中有一种安宁，是我以前从来没有注意到的，是在繁华的世界感受不到的，好像神在对我细语。是的，我是所有被造物的主，即使在黑夜最黑暗的时候，我也在这里，是我将白夜、白天与黑夜分开。这个作者说，我学会了在黑夜中行走，知道光与我同在。他在那里待了半年，黑夜的生活。半年之后，六个月都是 夜晚。当半年之后，太阳升上来的时候，他说，我感受到那个信主的第一年，那种激动人心，如同复活节一样的体验。不仅是他感受到，整个不管信主不信主人，统统感受到那个太阳的光照。所以在这个深刻的经验里面，弟兄姐妹，我想这个作者不仅是在描述南极的这个黑夜里面的主就是神，他也在描述约拿生命里面的黑夜的主也是神，他也在描述我们的生命里面，当我们处在黑暗之中的时候，生命的主还是我们的神。所以无论我们处在任何的光景，无论甚至于我们很顽固的去躲避神的面的时候，神永远不会离